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十三课。在这一课上，我们将了解亚伯兰，他因信被称为义。跟随本课，你可以阅读创世纪第十五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你们对不可能的定义是什么？当你们下次在一个漆黑晴朗的夜晚走到室外，让自己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抬头看看天空，试着数一数天空中，甚至是一小块天空中的星星，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数清星星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你们最后一次向别人许下承诺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是否和他人握手，以表明自己是认真遵守诺言的？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将了解一个仪式，用来表明上帝对亚伯兰许下诺言的坚定。今天我们可能会握手，但在那个时候，上帝有意使用一个不同的仪式。我们进入故事中。当亚伯兰离开麦基洗德，向南回到希伯伦的橡树那里，他来到自己的帐篷，他的妻子撒莱来迎接他。亚伯兰心想，我离开哈兰已经十年了，我在埃及遭遇了失败，我救了罗德，但罗德离开我，又回到索多玛去了，而我仍然没有孩子。他觉得刚刚被打败的那些王打算报复攻击自己。的确，未来的后裔和未来的土地，这些应许现在对他来说似乎希望渺茫。但耶和华还有话临到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耶和华来到亚伯兰面前，好像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疑虑和恐惧。亚伯兰，不要惧怕这些王的报复，我会看顾你的，你会有平安。上帝就像一面盾牌那样保护他。上帝还说，我不仅要赏赐你，我就是赏赐本身，亚伯兰。盾牌在这里所展示的是一幅上帝如何保护他子民和他教会的画面。上帝是爱他之人的太阳和盾牌。你可以在诗篇第84篇11节读到，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亚伯兰回答上帝说，主啊，我信，我相信这应许，但它将如何实现呢？我这么老了，有没有可能，主啊，是我的一个仆人来继承我所有的家产？应许会是这样实现吗？上帝立刻回答他说，不是的，亚伯兰，不是你的一个仆人来继承你所有的家产，将是你自己的儿子来继承。他把亚伯兰带到外面，说，抬头看看天空，如果你能数得清星星的数量，那就会是你家族的人数。 你不可能数得清他们。亚伯兰知道这一点，他相信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年龄，他知道自己已经老迈，他知道撒来也老迈了，但是他相信从耶和华而来的应许。当亚伯兰相信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以这为他的义。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看到过亚伯兰不公义的样子，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情况有点不一样。他看亚伯兰就好像他是义人一样，因为亚伯兰信他的应许，又知道上帝必信实地遵守这一应许。上帝对亚伯兰说，我将你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为要将这地赐给你。这就好像上帝在说，我不是一位开始做一件事却不做完它的上帝。不，我所应许的定会实现，我一定会实现我的应许。亚伯兰还有一个问题，主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然后上帝特别的赐予亚伯兰一个明确无误的仪式，以坚定他已经得到的应许。他得到的应许是关于他的家族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能进入迦南。上帝这次吩咐亚伯兰去预备一只母牛、一只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鸽子。上帝命令他将除了鸟以外的动物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亚伯兰已经认出这是一种东方的习俗，被称为砍约。今天我们会握手来达成协议，但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习俗是通过这样砍开动物的方式来达成协议，然后立约双方会在两半动物之间走过。今天人们则会握手。上帝有意使用这种方式来和亚伯兰立约，使用这种亚伯兰很熟悉的方式。于是亚伯兰照着做了，他把这些动物劈成两半，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然后等了一整天。他被要求赶走来吃尸体的鸟类，接着他沉沉地睡着了。亚伯兰在那时已经预备好要虔诚地领受上帝所乐意赐予他的任何记号。读一读在第十三至十六节经文中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上帝开始说道，你要的确知道，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亚伯兰，你要的确知道你的族人会受到迫害，他们必在埃及做寄居的，在那里被奴役，他们将成为埃及人的奴仆，他们将在埃及人的手中受苦，埃及人将会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苦待他们。上帝又说，我要惩罚那些苦待你族人的人们。后来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的族人会比从前更加富足，他们必回到迦南地，我必将这地赐给他们。但是直到迦南人有机会悔改他们向我所犯的罪，我才会把这地赐给他们。上帝还应许亚伯兰，他会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安然离世，被人埋葬。在这个时候，亚伯兰没有被邀请在两半动物之间行走，这是上帝在应许亚伯兰，这是一个单方的盟约。在今天我们会说，某人和自己握手以达成协议。当亚伯兰观看两半动物之间的地方，就看见一个冒烟的火炉，并烧着的火把在动物肉块中经过。上帝的临在经过了动物肉块之间。冒烟的火炉是亚伯兰家族在埃及所受苦难的写照，苦难有时被称为苦难的铁炉或熔炉。 亚伯兰的家人很难想象自己能摆脱在埃及所受的苦待。亚伯兰在动物肉块中看见的第二件事物是一个烧着的火把，这表明在这苦难中会有安慰。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62:1中读到，拯救是如何被比作如明灯发亮。所以即使在埃及，上帝也不会完全离开他的百姓。在这一章快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赐予亚伯兰家族土地的疆界，以及将在其上居住之人的细节。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暂停我们的故事，然后思考它在今天和我们有什么联系，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关于上帝的属性以及他的作为，我们能了解到什么内容？首先，我们可以知道，赐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一个给所有信徒应许的范式。上帝应许亚伯兰在将来的应许之地会有应许的后裔，信徒也被应许赐下基督和天堂的祝福。在给亚伯兰的应许和给所有信徒的应许之间有一个范式。除了亚伯兰得应许所适用的这个范式，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些关于上帝属性的内容。上帝是一位有耐心的上帝，他希望亚伯兰能有耐心，他希望亚伯兰的族人能忍耐400年。他说道，他们将在埃及受苦，但我会拯救他们。上帝是有耐心的，还因为他给予居住在迦南的罪人们为自己的罪恶而悔改的时间。你们可以看到，直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亚伯兰的家族才会进入迦南地。关于上帝的属性，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内容。上帝是所有平安的源头，可以在创世纪第15:1中读到这一点。在经文中，上帝说，我是你的盾牌。上帝保护他的子民以及他的教会，并赐予其力量。我们还可以读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完全忠于自己的名、自己的属性和自己的话语。他说，我曾领你出迦勒底之地，是要把这地赐给你，我一定会把这地赐给你，我一定会实现我的应许。我们应该做的第三件事是仔细查看其中的一节经文，那就是创世纪第15:6。经文记载道，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请背熟这节经文，已经有很多著作是围绕这节经文中所包含的一些简单真理而展开论述的。我们现在只做简单说明。让我们看看第一部分，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兰知道他现在还不能成为一名父亲，但他仍然相信上帝会使用他神圣的全能来实现自己的应许。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在罗马书第4:18-21读到更多内容。亚伯兰在此处对上帝的信靠和信心扎根于他对未来救主的盼望。在这里，对将临的弥赛亚，亚伯兰被赐予了一些特别的洞见。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56中告诉我们和他的听众，他对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以及读他话语的我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亚伯兰一定被赐予了对将临之弥赛亚的某种特别的洞见。让我们看一下经文的第二部分，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上帝宣告亚伯兰是公义的，这意味着上帝和亚伯兰的关系改变了，从亚伯兰是个罪人到亚伯兰得拯救。 亚伯兰和上帝的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信徒们，所有的信徒们在上帝面前都被辩护为义的，或被宣告为义的，唯独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他们所能做的善行或任何好行为。你可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五节中读到这一点。经文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上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上帝如何能宣告一个不义的罪人为义呢？主耶稣让罪人在上帝眼中成为义人这事变成可能。主耶稣为罪付上了赎价，他以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方式付上赎价。亚伯兰并没有做出善行或做什么事来赚取他，这是上帝白白赐给亚伯兰的礼物。请和我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经文写道，义人必因信得生。再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九节，经文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可以看到，贯穿于这段经文的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具有永恒重要性的信息。总而言之，我们谈到了上帝与亚伯兰的个人会面，期间上帝安慰亚伯兰，应许要保护他，做他的盾牌。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亚伯兰会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家族将得到应许之地，将来会诞生一位应许的后裔，降临的弥赛亚。亚伯兰信上帝，他欢欢喜喜地仰望主耶稣的到来。在下一节课上，我们将了解亚伯兰的两个儿子，而不是一个儿子。